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驻美大使空位多月后，谢峰寄信最快本周履新。中国封杀美光，在华欧美商会同表不安。
这个就有点类似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七伤拳，他会伤到美光，当然也会伤到他自己。
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中国为何到处出击并过度反应？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乌克兰飞行员开始接受 F-16 战机驾驶培训。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边境袭击进入第二天。宇宙，
是的，志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二5月23号表示，美国对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16 战机打开了绿灯，这开启了一个难以阻挡的势头。博雷利透露说，这项培训呢已经在波兰和一些其他国家开始，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表示，他访问了前线部队，并且在社媒电报上发布了与军人在一起的照片。总统办公室呢在声明中说，那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勒达尔马林卡防线的前线阵地。在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边境地区遭遇越境袭击的战斗延续到第二天。与乌克兰接壤的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星期二发出警告，目前居民要回家仍然不安全。路透社报道，星期一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境内的武装部队显然是配备了装甲车辆，这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5个月以来从乌克兰境内发动的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最大规模的袭击。支援。
另外呢，苏丹7日停火生效。一周。
是的，志远，苏丹呢为期一周的停火在星期一晚些时候生效。那七天的停火结束之后呢，苏丹的敌对双方可以续签停火协议。这次停火呢是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正式谈判中商定的，其中呢包括一个由沙特人、美国人和苏丹两支部队的各三名代表组成的监测机制。联合国驻苏丹最高特使星期一欢迎美国和沙特斡旋的停火。志远。
那么美空军部长说，中国间谍气球威胁有限，但太空监控能力更让人担忧。宇宙。
是这么回事哈。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一5月22号在华盛顿对防务作家组织表示，高空侦察气球只是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一小部分，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劲的情报收集计划。他说呢，作战能力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监视、侦察、瞄准。中国呢，利用太空做一些事情，比方说试图瞄准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各种类型的地面部队等等。而中国呢，将其太空能力纳入军事用途。支援。
另外呢，英国商会调查显示，七成企业对华投资抱持观望态度。宇宙。
对的，志远。中国英国商会在星期二5月23号发布了年度建议书。那么尽管呢，在华英国企业对中国自疫情开放之后感到乐观，但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削弱了企业的信心。对于中国急于吸纳外资来华， 70% 的受访企业表示将采取观望态度。根据这个商会去年年底的调查呢，42%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前景感到悲观，这是自商会展开信心调查以来对中国市场悲观的比例最大的一次。不过呢，随着中国宣布取消新冠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企业对未来的情况开始恢复一定的乐观。然而企业的乐观情绪呢是有条件的，前提呢是中国市场能够重新取得企业的信任，市场有确定性。那么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英中贸易额达到140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英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志远。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美国巴新签署安全协议，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称要警惕。宇宙。
是的，志远。美国呢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星期一5月22号签署了一项 安全协议，内容呢是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巴新的水域和港口，这被视为抑制中国在这个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那么针对这些协议的签署呢，澳大利亚是表示欢迎，那么中国说呢要警惕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莫斯比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两国作为平等的主权伙伴所起草的防务合作协议会增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能力，也将促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军队更加容易以新的方式在更多的地方共同训练支援。
好，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据信最快本周履新，俄罗斯总理到中国寻求更大支持，中国青年人失业严重，专业与就业需求错配，挑战美国蒙大拿州禁令， TikTok 起诉州政府，取消器官捐赠，港人剧增。现在请宇宙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呢是中国与美俄之间的往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最快星期二5月23号抵达华盛顿履新。59岁的谢峰是职业外交官和美中关系专家，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80年代加入外交部，长期参与涉美事务。此外，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星期二5月23号在中国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当天出席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并且发表谈话。星期三他将赴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谈。接下来是关于中国经济。有著名市场专家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严厉的风控措施之后，最近几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期望与现实差距巨大。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马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烂掉。他指出，公司营收、个人消费等都突出体现了中国经济的脆弱，而难以应对的债务重压蔓延到整个经济的各个角落。关于债务问题呢，今天节目马上有专门的采访报道，请不要错过。另外，美国高盛公司的分析师星期一在一个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出现创纪录的青年人高失业率，部分原因是专业和就业机会的错配或者不匹配。报告说，当局的整肃可能造成信息技术、教育和房地产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弱，而这些行业往往雇佣更多的青年人。关于 TikTok， 这家公司星期一5月22号向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提出了诉讼，挑战蒙大拿州政府对 TikTok 的新禁令。蒙大拿州上个星期成为美国第一个全面禁止这款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的州。蒙大拿州州长詹富尔特上个星期三5月17号签署了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拥有的 TikTok 在这个州运作，明年1月1号生效。未来谷歌和苹果的应用软件商店在这个州的界内提供 TikTok 应用软件都将被视为非法，而 TikTok 辩称这项禁令侵犯该公司和用户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也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与联邦法相抵触。在香港，自从有消息说香港政府正在研究与中国大陆建立常设器官移植互助机制之后，在过去五个月总共有近6000个申请取消器官捐赠登记。香港政府认为数字不同寻常，并且批评有人想破坏捐赠器官系统，要求警方介入调查。而医学界人士认为，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标准尚未与国际社会接轨，不宜贸然与其他地区共享器官捐赠。最后，随着日本日经指数冲上33年以来的新高，中国的资金也开始大举涌入，基金经理们要投资人注意相关市场的风险。在过去3个交易日里，基金经理们每天都发出同样的警示。此外，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随着中国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逐步改善，中国今年4月从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飙升了 75%。 尽管中国是取代化石燃料的风能 和太阳能最具野心的投资和发展国家，但是煤炭继续是中国能源生产的主体。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新闻，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封杀美光，在华欧美商会同表不安。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封杀美光，在华欧美商会同表不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决定封杀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的产品后，在华的欧美商会都同表忧心。中国美国商会周一5月22号告诉美国之音，该会的许多美国公司会员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封杀的对象，而欧盟商会则呼吁欧商评估美中科技竞争白热化对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冲击，并及早做出因应。本届七国集团 G7 广岛峰会一闭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随即于5月21号晚间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要求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对此，美国商务部驳斥为毫无事实根据的禁令，而美光则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已收到网信办的通知，我们正在评估此结论和后续行动，我们希望能与中国当局持续讨论。美国之音以电邮进一步询问美光预计何时向中国政府申诉或有没有打算咨询美国政府等问题，但至截稿前尚未收到任何来自美光的回复。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后，中国决定封杀美光的消息一出，在华的外商圈也同感震撼。位于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5月22号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商都很担心自己成为中国的下一个封杀的对象。遭中国封杀的美光虽然是美商，但在华欧商也同感忧心，尤其是对半导体供应链可能带来的冲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5月22号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该商会早于2021年1月就发布报告，提出各国若打算与中国经济脱钩，对公司运营可能带来的冲击。他说，在此前提下，过去几年来，不管是地缘政治或疫情相关的因素，都已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包括芯片短缺对公司所造成的影响。因此，伍德克透过电邮表示，美光一案恐加大供应链压力。对于中国封杀美光，中国网民一面倒的支持，而且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存储芯片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或者韩国供应商可以补足货源缺口。一位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留言称，中国敢于制裁应该是完全实现国产自主了，市场潜力巨大。另一位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也附和称，游说老美政府制裁长江存储，属他美光最热情，这市场份额给谁都可以，别给美光就行。但有极少数网民质疑中国封禁美光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一位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质疑，这是能自给自足了吗？另一位位于四川的微博网民则直言，中国跳得高，摔得惨。 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机电系教授林宗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面对G7的抗中联合声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展现强硬，以对内向民族情绪高涨的民众交代，而对外基于对抗的策略，他必须展现有能力制裁来自民主自由世界的压迫，因此封杀美光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报复之举，只不过伤人也自伤。林宗南说，
这个就有点类似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七伤拳，他会伤到美光，当然也会伤到他自己，可是他应该有盘算过，就是说即使他伤到自己并不会致命。
美国电子工业杂志电子工程专辑记者白蚁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对中国封杀美光的决定感到意外。他说，这代表中国可能已经找到替代的供应商，包括三星、海力士、长江存储和其他中企供应管道。白蚁人说，中国封杀美光的最新报复之举还算节制。
It controls a lot of key technologies of its own.
中国控制许多关键科技，就以稀土为例，中国的市占率高达90%，可以轻易对全世界停供此材料。这些材料用途广，从国防设备到半导体都用得到。中国若一旦终止供应，冲击可能很大。
以上是美国之音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封杀美光，在华欧美商会同表不安。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地方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财政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31个省区市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11万亿元人民币，创下5年来新高。与此同时，各地第一季度连本带利偿还的债务规模不到新增债务的1/3。有分析称，一方面是防疫开支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导致投资回报降低，因此地方财政两头受压。而被认为能让地方财政妙手回春的房产税，目前征收时机未到。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采访独立媒体人、经济学者王健。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比较严峻，和我们说说哪些城市的情况比较严重呢？
中国地方债3-5年是持续在恶化。地方债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财政收入下降，它的财政支出很多是刚性的，所以才导致它必须不断的借钱保持它的运作。最大的问题是它不仅仅是越借越多，他还借了很多隐形债，结果现在地方债的问题是他连利息都还不上。中国有 50% 的省利息支出占他的财政收入的 50%， 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失能，很多公共服务单位无法提供。越北的城市情况越严重，东三省的人口开始往南跑，因为经济不好，没有工作，年轻人就跑到南方来打工，所以越往北地方债的问题就越严重。地方债失控的原因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总理温家宝搞了一个4万亿开始翻盘，中央政府只能出 30%， 70% 要各个地方政府出，你们就去借钱吧。中国有个预算法是规定地方财政要平衡，不能做赤字，这个让地方政府一开始一借贷，那么预算法等于就失效了，地方政府就用各种方式去借钱，明着暗着借钱，这就今天的局面是这么来的。十几年下来，所以地方政府借了隐形债加上债券债，总共地方政府大概有100万亿，相当于中国的一年的 GDP 的水平，才会利息都还不上。怎么办？中央政府叫转移支付，把一部分他的钱转移给地方政府。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征收房产税是否已经成为必然的措施？民众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房产税在2-3年前曾经提起来过，是因为地方政府实在是没有钱。最重要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了十几年，房价一直涨，所有的开发商都在盖房子，目前是严重的供大于求。现在地方政府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地卖不动，没有收入；第二个，地卖动了，卖出去土地了，但是呢，地价很低，根本 cover 不了土地开发成本。 那地方财政就少了三分之一，赶紧要推出一个房产税，理论上应该尽快的出。但是这个时候又碰见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疫情爆发，第二件事就是房价开始下跌，非常敏感，房地产税一出来，房价就会崩溃，金融危机就爆发。中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它非常需要推出房产税，但是另外一头呢，房地产市场是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那它又不能出。这一头呢，经济呢又刚刚在恢复，需要休养生息，你这个时候不是加税的好时机。那有没有可能突然哪一天习近平一拍大腿说我就出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独裁政权的特征就是这样，不确定性。
如果推行房产税，是否会让贪腐的中共官员的财产暴露在阳光之下？是否会迎来来自党内的反对声音？
房产税我看不到党内有谁能够抵抗，中共的组织系统是非常强大的，我不觉得他们有能力抵抗。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采访独立媒体人经济学者王健，谈中国地方债积重难返，房产税补缺时机未到。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中国为何到处出击并过度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近来频频突击搜查在华的国际咨询顾问公司，令许多外商企业对于进军中国市场望之却步，被认为不利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做法是不是对国家安全无限上纲？陆阳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了解相关情况。
陈云，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多家国际咨询公司最近是频频遭到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的突击搜查，比如中国国际咨询行业的龙头凯盛荣英在5月8号呢，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理由呢，搜查了他们在北京、上海、苏州和这个深圳的办事处。那么中国这种做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陈云。
陆阳，中国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中共高层啊，他们既想要发展经济，但是呢，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国家安全的这种极度矛盾的心态。那美国的新泽西拉马伯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受到任何样的挑战。
陆阳。
那么陈云，中国最近不仅是突击搜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而且呢还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这个海外访问限制，包括呢中国最大的这个学术资料库知网也限缩了使用权限，这什么原因呢？陈云。
陆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木鸾呢，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这些呢都是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岗到这个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的一些过度反应。吴木鸾说，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最近的动作特别多。
陆阳。
陈云，那路透社分析哈，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这种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让中国陷入孤立。那么专家是怎么看的？
陆阳，有分析人士指出啊，中国呢，它从内政到外交其实都深深的受到习近平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的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呢，他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来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不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尧，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跟国家安全挂钩的时候，可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说侵害人权、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等方面。 而这些呢，都是过去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批评的领域。这个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于是外商赴中国投资的意愿。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带您关注齐啸天美国热搜，退役军人是韭菜还是战狼？网友支持李浩石被举报遭行政拘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李浩石那句笑话搅动了中国的政治斗争漩涡。一方面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以武军、辱国等类似字眼开始攻击更多艺术工作者，甚至有视频以军人正面形象出现，公开对李浩石发出妥妥的死亡威胁。另一方面，网友指出军人就是韭菜，战狼吴京也辱军，他们还挖出人民公安自比习近平的忠犬等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报道。
李浩石的辱军大罪招来了一些退伍军人的愤怒。这位退伍军人在视频上向李浩石进行语言上的撕咬。
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你竟然敢侮辱子弟兵，你的胆子可真不小。下面的观众还有人哈哈大笑，真是悲催。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绝对忠诚，这16个字是我们中国军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我们能够在这美好的时代里生活，都是我们前辈们打下来的江山。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看到之后非常的愤怒。你这样无底线的放纵，我替近6000万的退役军人、200万的现役军人提醒你一下，你这是在作死。
Rebecca 蔡说，说者无意，听者却自行对号入座。推特网友回应，拜托，6000万的退役军人不是在忙生存，就是在忙上访讨薪，他们的昨天也是你的未来，脱下那身军服你就沦为韭菜。李浩石被封杀后，一位大连的网友在网上评论说，这也要封杀呀，兵哥哥难道不就是狗哥哥吗？结果这位网友很快被举报并被警方拘留。警情通报上说，对侵害军人荣誉名誉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网友评论说，后来人们可能会开研讨会，到底新文革哪个事件标志着开始。还有网友说，这一把直接干到1711年了。说解放军是野狗不行，不过称人民警察是狗好像还 OK。 上饶某县警局的忠诚墙上写道，啸天犬对党忠诚，中国神话中的神兽，最有名的忠诚动物，他对二郎神的忠义至死不渝，寓意人民公安对党忠诚忠贞不渝。对着网友说，啸天犬除了咬猴子和九头鸟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恶行，某些人民公仆的英雄行为可就太多了，当然这个英雄是带引号的英雄。最后这位网友举报了另一个辱军的行为，不过他举报的可是吴京。举报称，吴京拍摄的战狼涉嫌严重侮辱中国军人，将中国军人比喻为狼。狼和狗为同一种动物，狼就是未驯化的狗，比野狗更野狗。从文化角度，狼一直是反面形象，凶残邪恶的象征，例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狈为奸。推特网友说，如果说到忠心，皇上应该喜欢狗过多狼，但用狼心狗肺来形容解放军也不错。乱取的名字回应中共打击脱口秀说，就这样大兴文字狱，还想搞好经济，经济只会快速恶化，不但是国内悲观，外资更加会跑得远远的。第一漏说，全员跪下，起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Milly刘说，新文革早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渐进式的进程，因言获罪，文字狱是不是很眼熟呢？祝愿中国一切平安。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报道。效果制造轰动效果，李浩石一句笑话有特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